最近几日，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动荡，亲俄罗斯示威者占领了当地三个州的一些政府办公大楼，并且悬挂起俄罗斯国旗。在一些亲俄罗斯集会当中，示威者是手举俄罗斯国旗，高呼俄罗斯公投的口号。集会游行当中还播放俄罗斯国歌以及一些苏联的歌曲。但是乌克兰议会星期二通过的新法律会使到这些分裂国家的活动成为一项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这项新法律强调呼吁改变乌克兰国界以及乌克兰地区法定地位的行为将会被判处3到5年徒刑。同一人重复类似犯罪行为或者是政府官员从事类似犯罪行为将会被判处5到10年徒刑。夺取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占领政府办公机构的行为将会被判处8年徒刑。半个行为最高可以判处12年的徒刑。从事破坏以及间谍活动可以被判处10年的徒刑。在议会辩论的时候，乌克兰共产党领袖西蒙连科为主张分离的示威者辩护，但是他被两名来自自由党的议员拉了落港台。随后来自共产党以及是亲俄罗斯的地区党的议员以及是其他的议员发生打斗，共产党和地区党议员中途退场。西蒙连科在议会发言当中指责乌克兰临时政府试图使用武力镇压分离势力的所谓和平示威。
Вы сегодня все делает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пугать людей, вы арестовываете людей.
西蒙连科表示，他们今天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恐吓民众，想逮捕示威民众。他们是以这种手段对付持不同意见的人。其他的议员指责共产党和地区党是不代表乌克兰国家利益的政治势力。一名议员呼吁议会尽快讨论有关全面禁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法案。与此同时，乌克兰临时政府加紧平息东部地区持续了几日的分离骚乱。哈尔科夫的安全部队重新控制了被亲俄势力占领的州政府大楼。在清场的行动当中，示威者投掷了震荡炸弹，并且用手枪开火，导致了多名警察受伤，大约有70名的示威者被拘捕。数百名亲俄示威者继续占领着顿涅茨克州政府办公大楼以及是卢甘斯克州安全局办公大楼。在经过彻夜紧张谈判之后，占领顿涅茨克州政府大楼的示威者同意交出一部分的自动武器。这一批示威者星期二还发表声明，宣布取消一日前作出的成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决定。声明承认一日之前有关顿涅茨克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决定不合法，并且强调顿涅茨克应该留在独立的乌克兰里面。这一批示威者一日前还曾经请求俄罗斯派出维和部队进驻当地。顿涅茨克媒体说，大楼当中的很多办公室以及不少的电脑以及办公设备还有工作人员的私人用品都是被示威者洗劫。当地的人都不知道这些占领州政府大楼的亲俄示威者的具体身份，不清楚他们顿涅茨克人还是俄罗斯派遣过来的职业示威者。他们拒绝和乌克兰以及顿涅茨克媒体接触，仅仅是同意俄罗斯官方媒体的采访。哈尔科夫的一名媒体记者说，一批亲俄示威者在两日之前试图占领当地的市政府大楼，但是他们错将哈尔科夫歌剧院当成为是市政厅，说明了示威者不是当地人。几家的乌克兰媒体播放的一段电视录像表示，亲俄示威者占领了卢甘斯克州安全局大楼之后，一些示威者立即是聚集在一起分配所获得的现金奖励。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帕申斯基星期二表示，被推翻目前匿藏在俄罗斯的前总统阿鲁科维奇以及他周边的人雇人示威，资助了这次在东部地区的骚乱。他还说，当局除了在东部地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之外，同时还冻结了很多资助分离势力示威的银行账号的资金。一些的关注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学者德姆丘克表示，俄罗斯在背后策划东部地区的分裂活动，想破坏5月25号将会举行的乌克兰总统大选。
特务又
说话，俄罗斯向乌克兰派遣了数千名犯罪分子从事示威破坏活动，目的就是想制造乌克兰社会不稳定。特务又说表示，乌克兰临时政府尽可能避免在平息骚乱当中发生流血冲突，不想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提供借口。但是乌克兰临时政府多名高级官员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大陆，乌克兰将会毫不犹豫全面武装抵抗，这样双方肯定会爆发大规模流血战争。俄罗斯官方否认策划，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示威活动，并且批评类似的讲法是将责任是转嫁给其他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好像俄罗斯这样做出了这么多的事情来支持乌克兰国家独立。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安全以及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奥泽罗夫表示，普京总统早已获得议会的授权，他可以在任何时刻随时作出决定在乌克兰境内使用武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